亲爱的主，我们相信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还是个美好的意念。当我们愿意谦卑尊重你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一定走在正确的路上。我们相信假如我们的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尊重你的时候，我们的教会一定会有力量。就不单我们可以宽宽喜喜的来传福音，宽宽喜喜的侍奉，彼此的扶助，彼此的劝勉，彼此的洁净，彼一同的讨你的喜悦，就我们也可以承担我们周围的人的需要。所以主帮助我们真的顺服你自己的话语，愿意接受你的感动，我们愿意学习凡事上来遵守你自己的教导。我们恭敬地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愿主自己工作在我们的心中，来向我们讲话，指引我们当走的路，也加添我们走路的力量。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再翻开我们再翻开刚才读过的圣经，历代志下第29章。现在我们来看第34节，从34节开始，34到36。这段圣经呢是讲到对人的敬意，对事的敬意。我们看看这段圣经怎么讲，我们一起来再读一次好吗？34节开始。但祭司太少，不能剥净凡祭牲的皮，所以他们的弟兄利未人帮助他们，只等凡祭的事完了，又等别的祭司自洁了，因为利未人诚心自洁胜过祭司。凡祭和平安祭牲的祭油，并凡祭同献的奠祭甚多，这样耶和华殿中的事物屈都齐备了，这事办得甚出，西西家和众民都喜乐，是因神为众民所预备的。这里下面这个地方有一句话非常好的，就是西西家与众民都喜乐。我觉得我们弟兄姐妹应该有一个观念，在信仰里面有一个观念很重要，就是神向我们所定的计划是一个叫我们快乐的计划，要我们喜乐的计划。这是很清楚的，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的。救恩的计划是要我们快乐，保罗在罗马书第5章讲，我们与神和好还要以他为乐。路加福音15章，浪子回头的时候，父亲不仅仅收他为雇工，做一个工人补偿他的浪费，父亲还收了他成为儿子，而且要宰杀了牛犊给他一同欢喜快乐，是不是很清楚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快乐的结果呢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结果，侍奉神，在教会里面的生活，我们的神透过我们的侍奉，甚至透过我们刚才提到的奉献，透过我们的努力，目的要我们喜乐，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我们的信仰的观念。那今天我跟大家思想两方面，我们对人，我们对事，结果假如我们做得正确，结果就是喜乐。神透过我们的侍奉是要我们喜乐，这是很重要的。但很可惜呢，情况刚刚相反。我曾经问过人，你参与侍奉教会的侍奉，你第一个 当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的侍奉的感觉有什么特别的感觉的时候，你的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呢？很多人给我都是很负面的那种情况。比方说谈到侍奉，就想到一路侯门深似海走不出来。哎呀，不答应还好，一答应就走不出来。这是一种。有时候呢 就回答是，哎呀，想到侍奉就想到人手不够，不够，所以 一做什么都要自己来，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想到侍奉就想到被批评，以前坐在那里享受 听到奉献聚会回家相安无事很好，大家都相安无事，一参与侍奉麻烦了迟到一点就不行了，是不是 做那个是又错了，做那个又错了，所以就很多的批评，很多的挫折感。想到侍奉就想到彼此的关系的感紧张，以前很好朋友的，很好弟兄姐妹的，做了执事之后，做了什么时候就发觉了没有话讲了，因为可能 开执事会开得太久了。有一次啊，有人说啊，开了几个小时执事会，然后呢散会了，讲完了半夜了差不多，就讲在开会就讲很多话的。他说他留意到一种奇怪的情况，大家走到那个电梯的那里等电梯来的那段时间，大家一句话都没有讲，很感觉很特别，在桌子上就什么就讲，但可能累了，可能太累了，可能呢大家都有一种不愉快的感觉了。都想到这些我不晓得你们怎么样。我想到侍奉呢，很多时候就想到要求人，没有钱，所以没有计划，做个太平官更好，这个太平总干事就好了，好好做完几年就退休。但是当你要有计划的时候呢，那就多问题了，人家会问你的，会追问你的，为什么这样做，你为什么不这样做，你很难讲很多时候。所以呢，我们讲到侍奉呢，通常都有这些负面的情况。但是再说，不是这样的，不应该是这样的。侍奉神的最终的目的是叫我们透过我们的侍奉，与弟兄姐妹的合作相交，能够好像这里说的快乐喜乐，透过奉献，透过付出感到喜乐，透过工作看到结果得到喜乐。好，所以今天这个第二堂呢，我是希望跟大家来思想怎么可以有一个喜乐的侍奉。那个秘诀是对人尽意，对事尽力，这个大前提。你假如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你就会尝到侍奉的喜乐。当然再加上刚才讲的对神的尽忠。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地方。第一个地方呢，这里说，但祭司太小，不能剥尽凡祭牲的皮。为什么祭司太小呢？为什么祭司太小？是因为祭牲太多了，是不是？当那个西斯家王一富裕的时候，大家就带着奉献来了，好不好啊？那个情况好啊，不错。当大家的回应那么好的时候，很可惜，问题就出来了。祭牲太多，祭司太小，这是一个大问题。请问这个大问题是谁带来的？西西家，是不是？西西家没有想好，就是随着自己的想法， 就正备一夫，也没有给那个利未人讨论过，也没有给那个祭司讨论过，也没有跟什么人讨论过。我不晓得当时有没有内阁，好像没有的哈。所以呢，他感觉心血来潮，他觉得应该这样爱神。这个是好像尚方宝剑了，所有爱神的事情呢，你跟不能够抗拒的啊。所以他就大就振臂一呼，所以大家西西家王嘛，大家都尊重他嘛，所以呢就大家都带着奉献来了，所以呢也把问题带来了。好，这个其实是一个大问题啊，是不是啊？祭司太少了。你可以想象啊，我不晓得，我只是随便讲而已啊。假如有一天呢，那个邱牧师他心血来潮了啊，他说他在神面前，我没有别的意思的，我只举个例子而已啊。心血来潮啊，他觉得啊，我们要有一个什么计划啊，这是很好的。假如有个牧师他给你提出新计划，真的你要感谢神啊。有些牧师啊，到了差不多年纪了，五六十岁了，就没有计划的了，因为免得有争吵啊，免得有问题啊，所以他能够提出计划了，是表示他心里面的是敏锐的，有负担的，有好的哈。好，比方比如提出了计划，反应也很好啊，弟兄姐妹的反应也很好，这也很难得。但是呢，做执事的就麻烦了，因为有那么多的问题出来，因为产生祭司不够了啊，因为没有计划好，没有大家的讨论，没有什么经过什么的步骤啊，西西家王没有人敢反对他，因为是王嘛啊，所以呢，但是牧师有时候呢就会产生问题了。好，这常有的。因为牧师是按照他自己祷告的感觉，他就负担来做这个事情。有时候每个人的性格都不同，受的训练不同，有时候会有某一种程度上的一种过了一种越过了一种常理常，我也常常有，所以呢，我常常被那些我的助手了，我的助手都跟我几十二三十年的。都跟我的交情呢很深的。最近呢，我就收到我的助手啊，他跟我25年了啊，他写了封信给我。那封信呢写了给我了，我睡不着的，我不敢给人看的。这个话语啊很尖锐的。那其中有一句就是我刚才讲的。老牧师，你心血来潮，你就做些什么事，就是这个。所以呢，我都会有这种越位的情况哈。不过我感谢神，我的副手了，他敢跟我讲这些话啊，他敢也不也很难得的哈。因为 CEO 可以把他 fire 的，当然我不会了哈。我很珍贵这种的劝勉，这种的提醒。不过比方啊，有这样情况出现了，常有。那怎么解决呢？啊，我们看看怎么解决好不好？我们来看啊，这里说，但祭司太小，不能剥尽燔祭牲的皮，因为燔祭牲太多嘛，啊，特人间太多了，不能够剥尽燔祭牲的皮，啊，所以他们的弟兄利未人。帮助他们，只等燔祭的事完了，啊，这个太好了。这里我很喜欢那个"帮助"这两个字。帮助的意思，他就还在站在一个次要的位置，旁边的位置，他不是取代，是不是啊？哎，你做的不好，让我来，不是这样，他是帮助利未人，当时。就帮助那个祭司来做这个工作，他这个很好，我觉得当然这个 恶果不是祭司带出来的，是西西家带出来的。所以当那个利未人看见那个祭司这样狼狈的时候，他去帮助他。你知道这个很难得吗？这个很难得。利未人跟祭司都是侍奉神的人，都是侍奉神的人。不过呢，他们都是利未人，都是利未人。不过呢，祭司是亚伦家，是吧？亚伦家的人，他生得好一点，他生在亚伦家，所以他就成为祭司了。不在亚伦家就不是祭司了。所以在那个当时的情况呢，里面就有些人呢很不平衡的。为什么你是祭司，我不是祭司？为什么我是利未人？为什么有些事情你可以做，我不可以做？有种荣誉你可以得，我不可以得？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很多人遇到这种非常的时刻呢，很简单嘛，我站在那里就没人说我什么的，因为这不是我的份嘛，不是我应该做的事嘛。利未人，你祭司，你是你的工作。但是呢，在当时，利未人用一个帮助的态度，所以他们的弟兄利未人帮助他们，只等到那个燔祭生啊，这个都献完了燔祭。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态度，帮助啊，能够彼此的帮助，尤其是在困难的时刻。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一种抗困难的能力啊，这种 IQ 这种 EQ 很重要啊。我们发觉了很多时候在困难里面呢，就越来越多困难，很多人不懂得面对困难。所以呢，我们真的要学这个人与人的关系啊，我觉得真是要学。你不能够凭着一个 reaction， 一个当时的情况来产生一个行动。我发觉很多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之间出现问题了，都是因为没有好好去想好，就是 by reaction 反应来做事情。越困难的时候越要小心，越有一种分裂的那种感觉的时候越要警醒。我有一次我以前的教会这个中宣会，我的大儿子还在那边聚会啊，还在那边聚会。现在那个教会很好啊，他还在那边聚会。但是有一段时间那个英文的牧师要走了，我的大儿子呢就跟我说 ：“Daddy， 我想要跟他离开，去那个教会。”我说：“绝对不可以，因为这种情况不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啊！教会现在你的教会是最需要你的时候。我这是我个人的想法，我觉得牧师就像个好像个 Lone Ranger 啊，独行侠，就说你有不同意的地方，你有不同的意见，你自己可以安安静静的来离开，就不应该带着一些人离开。这是我一直有的观念，因为教会是弟兄姐妹的家，我们传道人四海为家，去什么地方都可以侍奉神啊，这是我自己的看法。但是在那种风头火势的那种争论的谁是谁非的时候，就很容易 take side， 应该怎么这个谁对谁错谁的，这个不需要这样做的。我觉得要很成熟的来面对问题。那当时那个利未人很成熟，他没有扩大那个问题。大家好，我们一起来，我们神职人员一起来对抗西西家，最少让他得到教训，下次不要这样学气来做事情，是不是啊？都可以这样做的。这个宗教领袖很有力量的，那个王有时候都要听宗教领袖讲的啊。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祭司 好好的尽力去一步一步做他当做的事，然后利未人从旁来帮助他们。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态度，利未人这个态度特别值得我们来帮助啊，来学习，他就是帮助人。我觉得教会里面呢，能够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呢，我觉得大家都会彼此感激。学，我们都有错，错的错不好，但错有时候是给我们一个机会。你要明白我的意思吗？假如对方做错了，你原谅他，你辅助他，你就是一个机会，可以让彼此间的感情能够建立起来。夫妻也是啊，丈夫也是做错了，你帮助他，体谅他，扶持他，给他机会，你就为你的婚姻加分了，是不是啊？这很简单嘛。我们常常会感激，哎呀，我的配偶，当我最当的时候，当我最不好的时候，他跟我与我同行，他体谅我，他帮助我，岂不是更好吗？在教会里面也是，那个错误，我假如我做错了，我的同工帮助我，有两个好处，一个就是我解决了问题，一个呢，就是我会对那个同工会更加的信任。我可以信任他，因为这当我最危险的时候，当我做错事的时候，他是用这种态度来对我的。同样在教会里面也是，假如牧师做错也好，执事会的执事做错也好，也都是一个机会弥补、遮盖、包容、体恤。在这种过程里面，彼此间的感情就建立起来，是不是、啊、会有这样的。所以就是就会快乐了，大家都会喜乐啊！哎呀，感谢神，我们教会太好了，不怕做错事的，不怕讲错话的，大家都可以彼此包容的，你说多喜乐啊！啊，这是第一件事情。那另外呢，有个很特别的记载哈，这里说又等哈，这个是三十四节，这里说又等别的祭司自洁了，因为利未人诚心自洁胜过祭司。哎呀，这个有点不得了了。为什么呢？人对祭司的期待比利未人的期待更高的，应该假如要自洁自己，洁净自己，牧师应该带头啊，是不是啊？应该比别人好啊，啊，然后轮到利未人啊，其他支派的人啊，所以这个关于自洁的事情呢，是祭司应该要更加长进才对。所以利未人可以这样说：假如你是祭司，你做不了啊，工作你做不到了，不要紧啊，我可以帮你，但是你的性格、你的行为、你的思想、你的情况，你要自己来负责啊，是不是啊？自洁的意思就是一种情绪，你要用一些方法来让自己更加的符合上帝的标准，能够以致你可以来做某些事情。但现在呢，情况呢，很明显的出现一个问题了。利未人自洁那种速度、那种态度比祭司好，那就麻烦了。这个明明是祭司不讲进了嘛，不够好了嘛，怎么办？我不晓得你们怎么来处理这个事情啊。牧师也是人啊，他对某些事情啊，他们都会有不周到的地方，有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background， 都有自己的过去的经历、过去的伤痛、过去的受伤，有某些地区是很容易、很脆弱的，都有的。所以很多时候呢，你发觉不仅仅 立位人 比祭司更自洁啊。有时候一个 别的支派的人呢，可能比那个立位人也更自洁啊。你看教会里面有时候常常都是这样的，那个牧师的压力太大了，要做决定啊，真的不容易，所以是 有时候会做得慢一点啊，有时候会考虑多一点。那再举个例子啊，执事就觉得太慢了，牧师为什么你总是没有计划的啦，总是被那个会友带着你走的啦，为什么你没有自己的方向呢？等等等等。当有这样的情况出现了，问题就出来了，彼此间的感情 tension 那个紧张就会出现了。我们要注意，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同。这里他们怎么来面对呢？我觉得很好的。34节，又等别的祭司自洁了。这个等字很好，等是不是啊？你知道等呢是一个尊重的意思，尊重神，因为神有神的时间，神在每一个人的生命中有不同的带领，有些事情是某个人在某个时刻要经过的，所以牧师也需要学习啊，学习。我最近我看一个我预备一个讲道，另外一篇讲道，我就想起我很久很久读过的一本书啊，那本书呢可能大家有读过的，很出名的一本书啊，叫《跟随他的脚中行》啊，一个非常好的书。那我预备了篇讲到，我就突然间想起这个故事。那故事讲什么呢？我觉得这个故事可以用来说明我刚才讲那个论点，因为牧师本身也需要一种造就，需要一种操练，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需要等待的。那本书是讲什么呢？那个跟随他的脚中行那本书呢，就讲那个牧师有一天他在自己的书房里面就预备讲章。大概是礼拜六吧，我们牧师我自己是礼拜六了，就是什么都不管，用些时间来预备讲道。然后呢，那个牧师呢，在那天呢，特别多搞扰，很多人按门铃，要他做什么，要他做什么，他心里面就很烦。那但是也不能够不出去认啊，去开门，所以那天。他有一个其中有一个人按铃的了，是一个失去了工作的人。在那个很久的时代了，那个时候是按照当时那个书的环境呢，是刚刚那个印刷业刚刚兴起来，很多的印刷的机器呢已经取代了人手，好像今天在邮政局做工的人呢，的 email 已经取代了寄信了。所以很多邮政局的人都失业了，所以呢，当时就是这种情况。那个印刷业的工人他失业了，他遇到很大的困境，他的太太离开世界，他失业，然后他的女儿要被送到他的亲戚家中去照顾，所以他就每家每家去请人帮忙。所以就按那个牧师的门，那个牧师出来心里面已经很烦，吵着我预备讲道啊！本来我的思考已经很安静才定下来，又给你打乱了，心里面很烦。但是呢，牧师还是牧师啦，是给他安慰，为他祷告，然后就打发他走了。他说这个年代失业的人很多，那我就为你祷告啦，这样就让他走了。然后晚上呢，他的牧师的师母也回来，那个牧师的师母呢，他是在一个幼儿所里面做工的啊，所以呢也提到同样一件事情。原来呢，那个男士呢，除了去教会之外呢，是一直都寻求帮助啊，那个幼儿园的给他的情况也是一样。这两夫妇谈起这个事情呢，就好像茶余饭后的 发生一件事情这样来谈论。好，事情又过了啊。那个男的究竟什么样也没有人管他。那第二天这牧师去讲道了，讲到他非常好的道，所以大家都很受感动，很多帮助，大家都好像这个很大安慰。他差不多要结束的时候，那个门口有点响声啊，有点声音出来，大家就转过头去到那个门啊，好像就有个人进来了，大家的头就转到那边去了。结果呢，原来呢，进来的人就是那个男士，那个失业的人。他进来的时候，他知道大家会很不高兴啊，不过他大概知道这是最后的机会了，他就对所有的会众说：“我不是个坏人，我只是个没有工作的人。”然后就重复他的情况，我失业四个月了，我的太太死了，我的女儿在我亲戚的家中，我必须要一份工作好让我能够把女儿带回来，一直讲。他还加了一句，他说：“各位，我刚才在门外听牧师讲到，我心里面都很受感动，但是我很想告诉你们，当你们听到的时候，当你们唱诗的时候，当你们唱全献给耶稣的时候，在外面有很多人还在失业当中，好像我一样，很需要你们的帮助。”那讲完之后呢，他就支持不了了，就晕倒在地上。然后过了几个小时呢，他就离开世界。那件事情给牧师很大很大的冲击。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反省，他很后悔。假如他不是那么重视他的讲道，他不是那么紧张他的讲道，他应该抽个时间出来好好听听这个人的情况，了解他的情况，但现在没有机会了。所以他那其实他学到一个很大的功课，很大的功课。他明白了，人的需要比讲道更重要，比宗教上的项目更重要，比人的称赞更重要。不过这是一个过程，在此之前他不知道，他经历过这个伤痛他就知道了。我用这个，他后来就写了这个跟随他的脚中行那本书。他开始对每一个会友发出一个挑战，他对自己也挑战。他说，假如他又问一个问题，当时假如耶稣在他的处境里面，耶稣会怎么对待这个失业的人。他很明显知道，假如耶稣在当时在他的处境，他一定放下他的奖章，他一定跟他坐下来去了解他的需要，帮他解决问题。所以他就挑战他的会友，以后好不好，你们每做一件事情你都问这个问题，假如耶稣是你的处境，他会怎么做。然后所有发生的事情 就成为跟随他的脚中行这本书，非常好，大家 有机会可以去看看。不过我要讲的就是，牧师也是人，他都有很多功课需要学习，他有很多事情需要透过一种经历，透过一个过程来明白的。所以要等，等是非常重要的，在教会里面的一种态度，其实也是人，也是神对人的态度。你听过雅各书吗？雅各，旧约的雅各。雅各最出名的句话你知道是什么吗？不要惊动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是不是？在属灵的追求的事情上，在我们彼此相待 的关系的彼此相待的过程上，有一件事情是要等，不是单单等时间过去，也在神面前为 牧师为执事为弟兄姐妹来祷告，让他们好好经过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这个是 我看到的时候我觉得很好，在教会里面处理事情，我觉得彼此的关系永远是比一个工作的成就更重要。假如你所有都100分，但是你跟人的关系60分就不好了。我宁愿我跟人的关系100分，我所有的工作都是60分，是不是啊？应该是这样的。我觉得在一种关系建立起来的时候，我们就无往而不利，我们的工作就会做得好。所以这是很好的一个提醒，那个利未人的态度给我们很好的榜样，他帮助他去等待啊，这是很，这是其实也是一个尊重神的一个态度。你知道神很珍贵人啊，很珍贵每一个人，他对事并没有那么重要。所谓的侍奉其实并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么重要。我们好像那个沙滩上玩泥沙的那个小朋友，我们盖了一块房子啊，哇，神啊，我给你住啊，这个其实都不重要。其实再说他要透过侍奉，透过奉献，透过我们的工作，透过教会的生活，要我们来彼此享受主里面的喜乐，是这样。要喜乐，要彼此有好的关系，要等待，宁愿那个工作做得没有你所想象的那么好，但不要牺牲彼此的关系。我记得我曾经跟你们讲过那个圣衣，记得吗？那个圣衣里面有个以弗德，还有个松牌啊。你知道那个祭司啊，要侍奉神的时候，他要穿这个以弗德的，他要带这个松牌的。这个以弗德呢，两个肩头上呢，有每边有一边有6个字牌的名字，每两边12个字牌。这个 要放在肩头上的。然后那个松牌是代表什么呢？是代表怀抱，是代表亲爱，是不是啊？然后那个祭司要侍奉的时候要带着这个松牌的，然后就去到圣所里面来侍奉神。所以很清楚的那个教导，当你侍奉的时候，记得承担你的兄弟姐妹的责任，在你侍奉的时候记得胸怀怀抱亲爱你的弟兄。有一个小故事，讲一个家庭在一个乡下的地方来过生活，爸爸在那个河的那边 来谋生，然后那个房子就在河的这一边来住在这边，平常就是要弯很远的路了才可以找到爸爸的孩子啊。但是呢，在冬天的时候呢，那个河呢都结了冰了，都结了冰了啊。所以呢，那个两个这个家庭的两个孩子呢，就在这个冰里面呢，就穿个那个冰呢，就找到他的爸爸了。那有一天呢，他们也照常去 找他的爸爸，那个妈妈就在厨房一面煮饭，一面的眼睛就看着那个两个兄弟了，就走去他爸爸那边了。但他远远的时候看见呢，那个哥哥走到个 地方呢，就跳过去了，就等于说有一个裂痕了，有一个冰的裂痕了，那个哥哥要跳过去那边。那个妈妈就很紧张了，就怕那个弟弟了跳不过去，但大声叫的也听不到，所以那个妈妈很紧张。但还没有紧张完呢，那个哥哥跳过去之后呢，他就回过头来，他自己呢就趴在那个裂痕那里，然后呢就让他的弟弟了就走过去了。哇，那个妈妈呢就整个就放心了，不但放心啊，很感动。 这个他觉得哥哥这样来照顾这个弟弟了，他很感动啊。所以呢，我读到这个故事了，我也很感动。很小事情嘛，很小事情嘛，但是你会看起来很感动，因为这个行动很贴近天父的心意。神做人的时候，就给人有一种爱心，爱是神所创造的。所以当我们看见爱的时候，我们会很感动，因为这是最接近天父的心意的。所以呢，这个大儿子啊，这个哥哥的态度了，我们觉得我们也应该来学习。在我们人生里面，在教会里面，你走过了，你记得回头，因为有些弟兄姐妹是走不过的，你应该去帮他。可能是生活上的，可能是灵性上的，可能是情感上的，我们都需要彼此的照顾。这是最对人敬意的那个意思。最后我们用些时间讲一些对事的尽力，这个不太长，不过我们来提一提啊。我们来看这个第35节，凡祭和平安祭生的脂油，并凡祭铜线的奠祭甚多，这样耶和华殿中的事物屈都齐备了，这事办得甚出，西西家和众民都甚喜乐，是因为神为众民所预备的。这个是对事有几个好很好的一个情况。第一，这种的都齐备了啊，耶和华殿中的事物屈都齐备了。齐备了的意思就是整顿了啊，所谓齐备就是整顿了啊，整顿就是齐齐整整的，井井有条的啊，把事情办得很好的。我不舍得教会有没有这种人才啊，有些教会，有些机构，有些人办事啊，真是井井有条的。你把工作交给他，真是不用担心的，你看见就会很快乐的。在我同工里面呢，有些事情你把工作交给他，你不用担心的，他会做得井井有条。我觉得这是看起来了，就是让人觉得很快乐的事情。还有呢，然后借事办得胜出。我不晓得你们怎么评估教会啊，我爱教会啊，我很爱教会，所以我对教会有比较多的批评，比较多的那种想法。我觉得今天的教会啊，确实是办事不够快。我不晓得你们觉得怎么样？为什么呢？我这个不单单我有这个感觉，一个大的教会，乐各教会有位长老，他最近就跟我讲，哎呀，他说教会真的要很小心了。因为教会除非犯了很大的错误，否则的话呢，这是办不成不要紧的，还有下个礼拜。这个礼拜办不成不要紧的，还有下个月。你只要不要犯大错，弟兄姐妹总是会原谅你的。因为办不办其实都不要紧的。所以变成很多时候了，都会拖事情啊，不够效率。我是 that's why 我做机构，我不喜欢做教会啊，我不应该这样讲啊，因为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教会应该有注意效率，要把自己放在个生死存亡的里面，就说你不把事情做好，你就不行的那种情况。我觉得我们，你看世界的人都很有效率。我们教会是很安稳的，我们好像在一个 comfort zone， 一个安稳的地方，做也好不做也好，很多选择的，所以这个不行。但是反过来，当我们看见效率，看见工作的成果，我们就很快乐，是可以的啊。我尤其是我们教会很多的人才啊，
很多的人才，我们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好的。我很感谢神，我们三十年脚生的工作发展得非常快，非常好。这是我可以很诚实的讲，我们现在会开第四个孤儿院了。四月份我们去咸阳开第四个孤儿院，同时间我在澳洲开一个分会了，不是我开的，是那边的弟兄姐妹觉得我们的工作不错，所以他们也希望在澳洲也开一个同样的工作，我去祝福他们而已。但是那个名称就叫脚生，好像归在脚生的账上，其实不是我们的工作。但是我发觉这是很快乐的事情，你能够善用你的人生，你的资源，弟兄姐妹同心合意来做工，非常喜乐，看见成果，不要放弃这个机会。所以弟兄姐妹要同心合意，为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来尽上你们的本分。教会应该讲回第一堂讲堂啊，要推开那些门啊，一些侍奉的门，不要怕，要越多越好，要推开那个门。刚才我跟修牧师说，我诚意的邀请大家成为我们的工作的伙伴，因为我开始那个福音广场呢，我希望找到三十个教会，那个三十个教会是跟我们有 partnership 的，是 adapt 我们的工作啊，真的为我们带导，有时候可以派一些短宣队去做一个 weekend， 因为很近嘛。还有为我们分担一些的经费啊，支持我们的同工啊，我希望呢你们看到那个 brochure 可以考虑一下成为我们的伙伴。那因为我们希望呢将来那个福音广场呢不是单单脚生的工作在努同工在努力，我希望人社区的人看见众多的教会，不同的基督徒，不同的地方的人常常去到里面一同的工作，这是我的期盼。然后我们同工呢， 我甚至会这样的决定，我觉得这个 YouTube 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要把那个平台呢就变成个 YouTube， 就是说所有不管你什么教会，你只要你有心要传福音，你有几个人组织起来，有人唱歌，有人表演，有人你去传福音，我看看你的 program 不是传异端，最重要不要传异端，随便你们来用，然后我们会 support 灯光啊，那个音响啊，请人啊，我们都会做，只要你有个好的 program 就好了。所以我就 open 开放给所有的教会。以前的教会的 culture 是什么呢？就是说当牧师说，我就说执事会说啊，我们开布道会了，人就去开始布道了，那没有布道会了就不布道了。我希望不是这样，我希望除了教会的计划之外，所有弟兄姐妹，我以前是这样的，我初信主的时候，我们几位五六位弟兄姐妹自己写文章，自己写钢笔，那个时候用油墨来印刷的然后钉装，然后去医院去派我们的作品传福音的，不是经过教会的，就是我们自动自发来做的教会我们礼拜天每个礼拜都有布道会，但平常我们自己做的。所以我希望我们将来的那个平台也是这样，各教会的弟兄姐妹只要他们愿意传福音，他们就可以组织起来可以去啊。所以呢，这个速度，这个效率，这个成果，我觉得是要重视的啊。我希望教会能够有这样的一种culture 啊，这个文化啊，彼此的帮助，彼此的等待，也一同的努力，产生好的结果。那我就讲到这里，请牧师祷告好不好？